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来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的第24课。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词儿呢，是我们每天都用的，就是我们祷告之后会说的阿们。阿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今天要透过诗篇第89篇52节去了解，原来阿们呢并不是基督徒单单祷告啊或者圣歌结束的时候表达的一个诚心所愿的意思，其实阿们呢也有我同意我赞成的意思，也就是平常我们说哦，我完全赞同你的说法。那么这个阿们是可以随便说的吗？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从前啊，在一个连绵起伏的山丘之间，有一个小村庄，里面住着一个特别特别良善的小男孩，名字叫做童童。童童呢是一个非常友善很随和的人，但是啊，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太不愿意惹恼任何人，或者是让别人觉得不舒服了，所以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别人说什么他都说是好，我同意。在没有认真思考的情况底下，他对所有人提出来的要求和说出来的话都表示赞同。虽然他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大家也喜欢和他在一起，但是大家慢慢的就习惯忽略了童童的感受和他的意见了，因为反正他总是说我同意 OK 没问题。大家甚至觉得你的名字啊真是取得太好了，因为你什么都赞同，什么都同意，什么都说好。这让他的好朋友贝贝看在眼里，心里焦急呀。他想到了一个办法。童童，童童，哎，我们今天去寻找那个神奇的森林里面的宝藏吧。听说这个宝藏打开会让动物也说话哟。你愿意去吗？嗯，我同意，我愿意。童童当然二话不说的就附和了贝贝的建议。两个朋友出发了，这说来也奇怪呀，他们没费多少功夫，居然真的找到了这个神奇的宝盒。而且只要他们打开宝盒，他们身边遇到的任何的一只动物都会开始说话，而且每个动物都会向他们提出不同的请求和交代他们不同的任务。每一次还没等贝贝说话呢，童童总是第一个说好，没问题，我愿意，我赞同，我去做。结果一天下来，不管是大的大象还是小的蚂蚁，所有的请求和任务童童都热切地答应了。虽然他的确是帮助一只小兔子找到了丢失的胡萝卜，也帮助了聪明的猫头鹰爷爷唱了一首歌，甚至把自己仅带着的一个午餐分享给了一只饥饿的小松鼠， 可是这一天下来，童童感觉到精疲力尽，不知所措。他这才想起来，哎，贝贝怎么不见了？因为他忙着答应，忙着赞同，忙着完成任务，他根本就已经忘记了贝贝和他一起来到森林这件事情。
啊，我好孤单啊，我好疲倦啊，我好害怕呀。
这个本来让他兴奋不已的宝盒，现在却成了他极重无比的负担。他想丢又丢不掉，因为只要他一放到地上，那整片森林里所有的动植物都开始说话，都开始不停地向他发出各种各样的请求和任务。童童快要崩溃了。这时贝贝终于出现了。原来他早就已经做好了周密的计划，就是想要帮助自己的好朋友童童来面对这个问题。
嗯，童童，我想现在是我们该回家的时候了。我也想告诉你，今天啊，虽然你非常的友善，乐于助人，可是这一天下来，你真的交到好朋友了吗？
好像并没有。
是呀，其实我想告诉你，真正的宝藏不是你去完成什么东西，也不是你随时都告诉别人你可以去取悦他们，而是说什么时候说是，什么时候说不，这个智慧才能让你手中的这个宝盒真正的发挥功用。
哦，真的吗？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宝盒，我觉得这是一个魔盒。
对呀，魔盒就是需要你磨合呀，你要懂什么时候说不好吗？从现在开始，咱们得重新的思想每一个请求背后到底怎么去回答才是对对方好的。不要忙着说同意，不要忙着取悦于人，真正的爱，真正的关心是对对方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不，或许才是给予别人最好的帮助呢。
正说到这儿的时候，忽然窜出来一只懒洋洋的小猫，提出了他的要求：
请给我吃鱼，我肚子饿了。
这时的童童第一次停止，想了一下说：
不，我可以教你怎么钓鱼，专心的钓鱼会帮助你以后不至于肚子饿。
哇，当他这么一说，宝盒居然闪出一道金光，把教小猫钓鱼的整个过程投影在了一棵大树之上。
哇哦，原来宝盒是这等的功用，以前我都不知道。
是啊，童童，只有当你认真的考虑该怎么说话，怎么行事，真正的爱，真正合适的回应，才能够让这个宝盒发挥功效。
亲爱的小朋友，你想拥有这样的一个宝盒吗？其实神早就已经赐给我们了，就是他自己的话语，就是圣经。因为神的话语里蕴藏了人生所需要的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不加思索的，不认真的考虑如何完成上帝的心意，而是去为了取悦于人，习惯性的同意妥协，那我们每一天都是随随便便把阿们挂在了嘴上。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就是同意，就是赞同的意思。今天我们把祷告当中，或者是平常基督徒日常的交谈当中，阿们这个字儿，如果真的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什么都阿们的话，什么都妥协的话，那我们就不是为了要让神喜悦，而是为了取悦于人。亲爱的小朋友，知道阿们不可以随便说吗？因为如果我们随随便便的同意，随随便便的按照别人对我们的要求去行事为人的话，那我们就是把别人或者把他人给我们的一些任务和旨意放在了神给我们的任务和旨意之前了。我们就不再是取悦于神，而是取悦于人了。所以阿们这个字儿不能随便说，而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 真心实意说阿门，才是把这件事情交到了上帝的手中，才是我们对神最高的敬拜。今天我们读的诗篇89篇52节提醒我们说 Blessed be the Lord forever. Amen and Amen. Amen 是英文阿们的意思，当然也有人发音是阿们，也没有问题。那阿们阿们这个地方呢，是对神敬拜的一个回应，是诚心所愿，表示我从内心深处把所有一切的敬拜、信心、依靠和荣耀都归给了神，表示我全然的同意和赞成。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一个字能不能够随便乱说呢？爸爸妈妈们也要注意了，当基督徒太久了，我们可能随时都会把阿们挂在嘴上，千万要小心哦，因为这个字本身真的是用来我们表达对神最深的取悦和最深的敬拜的，全然的诚心所愿的将我们自己献上了。好了，今天小朋友们学会讨神喜悦而不是取悦于人，这真的是一生的功课，但是我们一定要从小学起好吗？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非常的开心再次和亲爱的听众朋友相遇在《为何要信》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在陪伴父母亲学习如何在家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我们二位呢继续会跟您分享如何帮助10到12岁的孩子去了解上帝对性的创造。哇，这一个话题呢真的是如火如荼的正在展开当中。10到12岁在这个阶段呢，我自己的家我是这么进行的，就是一旦孩子满了10岁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分父亲带着儿子，然后母亲带着女儿，我们来做一些性的性教育。当然我们也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提过了，就是我们会用2本书，男孩子呢就是培养你的儿子成为新一代的好男人，女孩子呢就是培养你的女儿成为新一代的好女人。英文呢名字就是 Preparing your son or your daughter for every man's or every woman's battle。 那这2本书呢其实是前半部分是给父母亲自己单独看的，后半部分呢就是父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一章一章的来读，每一章读完之后呢还有一些讨论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小的游戏的分享。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其实重要的不是这个书里面传达的信息，而是让我的孩子他看到了我们特别的看重他作为一个性的这个个体他的这方面的成熟和成长。那因为10岁开始青春期慢慢的开始 kicking， 就是进入他们的视野的范围，那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命的这个成长，我们父母亲就要很积极的在这段时间来对进行性教育。那这个性教育呢就包含了天命传道所说的，我们要帮他们了解他们自己身体的变化，心理身体有可能的反应。我们要跟女孩子说很快你的月经会来了，然后月经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上帝会让女人有特殊的这一个礼物，因为是为了预备你将来做母亲的。男孩子呢虽然没有这个例假啊、月经啊、每一个月的这样的，那他们呢照样会有性的这个冲动，也是定期也要预备他们将来成为一个父亲。所以关于性的这个来龙去脉，上帝创造性为了婚姻的这个神圣性和夫妻之间彼此享受的一个亲密，然后什么是性，上帝怎么看待性，如何保守这个圣洁的性的关系，为了婚姻去做预备。那讲到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比如说手淫
或者是自慰，为什么神不喜悦？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自己的性的冲动呢？为什么不要去看这些暴露的色情的这些刊物也好，或者是影视作品也好？那两性关系怎么去处理？哇，你会发现其实有太多太多话题去谈的。那当然我们真爱住家的这个系列的节目当中，我们谈过好多有关于性啊，比如说在单身的节目里面，我们就做过系列的信不信由你啊，父母亲就可以自己先学，然后他就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带给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去问他们，哎，你是怎么看待性的？你是觉得肮脏呢，觉得啊不可启齿呢，还是说哎，像这个电影里面所说的，两个人一喜欢，只要喜欢就可以马上发生性关系呢？用询问的方式看一看孩子懂吗？他在哪里？他现在的观点是什么？讨神喜悦吗？然后同时再把圣经所教导的婚姻家庭的概念，设立婚姻家庭和性的初衷和原则是什么，来一点一点的跟孩子们分享。所以你看是有谈不完的话题的，十到十二岁只是短短的3年的时间，如果你每一年用一本书的话，我都觉得谈不完。我们就是有一年会用这个培养你的孩子成为下一代的好男人或好女人，另外一年呢，我们就会整年的做家庭的门训，我们用那合神心意的门徒，从圣经真理的原则去带领他们，让他们了解他们自己的信仰，然后靠圣灵带领他们。当然另外一年呢，我们会陪伴孩子们去了解他们身心灵各方面的变化，比如说我会为我自己的女儿进入青春期之前，我就给他们预备好一个大礼包，这个大礼包我叫做是他们的青春期月经来之前那个大礼包，里面装一个比如说一个毛绒的熊，里面可以用微波炉温热了之后，就是让他比如说痛经的时候他可以抱着然后安慰自己的，然后有几包很漂亮的这个青春期的少女用的卫生棉，还有我跟他读完的这本书，我会给他写一封信，一些比如说美容的化妆品，一些比如说这个防水的内裤等等，就是一些非常贴身的一些小礼物，然后我就给他包装好了，装在一个带着经文的一个箱子里面，整个箱子预备好了，在他们11岁生日或者12岁生日的时候就送到他们的面前，里面呢也加了一个手贞洁的一个戒指，一旦你有了月经之后，就意味着你已经是 ready 可以做一个母亲了，虽然你现在才11岁或者12岁，那为什么不能，你为什么要守住自己的身体，是因为这是神为婚姻里面预备的，所以就给他们预备一个戒指，戒指上面写着 True Love Waits， 就真爱要等待哈。这是我为我自己的女儿预备的，那为我的儿子呢，我就给他预备了一个叫做成年礼，然后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熟悉的长辈，他的所有的小朋友，我们就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party， 给孩子了一封公开信，告诉他说一个男孩子，你进入这个青春期之后，我们希望你遵守的神的律法是什么，然后经文是什么，也照样给了他一个守贞的戒指，希望他们在订婚之前一直把那个戒指戴在身上，然后一直到他们等到神所赐给他们的另外一半来的时候，才可以把这个守贞戒指换下来。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很仪式感，还不一定能够把我们每一个心思都能够感受到，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特别看重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被爱，让他们知道他的性的这个特征和性的意识和身份是高贵的，是神所特殊设计的。我觉得正因为他们在这个年纪，一方面呢又听话又会感恩，跟父母亲还比较亲密，他们不会说不要，我不要这样的 party， 或者说哦，我觉得好尴尬啊，你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也很欢迎父母亲为他们举办这些仪式，但同时呢，他们又能够意识到了，他们已经进入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然后父母亲和上帝对他们的期待是什么？众人对他们的祝福是什么？所以这是 我分别对待我的儿子跟女儿的地方、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在我最小的这个女儿她的月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却不在她身边，因为我去带领另外一个教会的退休会。那一天当她晚上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在东部，所以我跟她有时差，我已经睡了，因为我第二天还要讲道。到第二天一大早，我的七点钟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她给我的 message， 她里面是说了一句话，说妈妈救命啊，我想我的 period 来了。哇，我当时一看到我就泪如雨下哈，因为我说我这是我的最小的 baby， 我给他预备了什么我还没有交到他的手上。但是好在因为我之前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了，我心里好难过。但是我们的东部的当时七点是我们西部的四点而已，早上四点、所以我就等啊等啊，等到我先生的七点，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赶快去关心一下女儿，因为女儿告诉我说她昨天晚上她的第一次的月经例假来了。结果我的先生说啊，不怕不怕，我在旁边我会给他煮红糖煮鸡蛋啊什么，就我先生会这么照顾我嘛。然后我突然意识到那天我心里面本来非常的难过，我说我预备好，但是我还是错过了，我错过了我孩子最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他们每掉一颗牙我都在旁边，居然会在他这个青春期这么这么宝贵一段时间我错失了，所以我当时流着眼泪我在什么面前，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过、结果当天我的灵修神就告诉我说你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他也提醒我，很有趣啊，本来这一句经文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告诉我说你不是上帝
啊，对对对，
知道做父母亲我们再爱我们的儿女再完全也会有错过最重要的一些时刻的，但这不重要，这个是真正的仪式感，不是这个重要的时刻，而是背后你做的这一切的铺垫。
对，
而且奇妙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不在，所以呢爸爸可以用爸爸这方面的爱来照顾自己的女儿。
对，
只我的大女儿说她陪伴她妹妹，整个过程都是他给妹妹找衣服找 pad 告诉他怎么弄，然后呢陪伴妹妹。哇，我就心里面想说因为母亲不在反而让家里面其他的人也有机会参与在最小的这个孩子的一个成长的这个经历里面。所以后来我也大大的感谢我的大女儿，我说你真棒、会照顾妹妹。他说妈妈你不用担心啊，我们都已经 well prepared well trained by you， 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事。而且我也非常感恩，就是说因为我们 openly 跟我们的孩子讲这些话题，所以我的先生他们的父亲也知道怎么去疼爱自己的女儿，在这段时间特别的去照顾她。所以我就赶快买了一个礼物，等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亲自送到孩子的手上，然后跟他说抱歉妈妈错过了他的这段时期。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让我更加的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错过了任何你觉得已经好像没有办法弥补的，但是如果你持续不断的跟孩子是有非常美好的关系，那么你什么都不会错过，因为你会发现说真正陪伴我们孩子成长的是神，是神在这个时期时时刻刻的与他们同在。
真的是非常谢谢真文传道你来为我们讲说你过去的故事，这个也是鼓励了我们哈。我们做父母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某一个时段我们都会后悔说啊，我以前没做这个没做那个，所以当听到你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一句经文说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一句话呢也是帮助我们，当我们爱神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的时候，神自然的会照顾到我们的一些的家人的需要，真的是很棒。我在听你讲的时候我也想起来，其实呢很多父母可能会问说我到底要讲什么呢，我真的是好像好多东西都要讲又不知道怎么样讲，所以我呢整理一下了，我说我跟孩子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讲什么呢， 我想有六个观点哈。第一个呢，就是说生理上面，当然我们从小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在前几天的这些的节目当中也讲过，说孩子的这些生理身体的那个状况，月经啊，我们会怀 baby 啊，或许说等等的，随着他们的年龄长大，我们就讲多一些哈。所以第一个是生理，第二个呢，可能是我们也要跟他们开始讲一下什么是病理。比如说什么叫艾滋病啊，什么叫做性侵犯啊，性骚扰啊，性的这些功能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跟他慢慢的开始知道，我们不能够随便跟人家上床啊，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对方他的背景啊，他有没有艾滋病啊等等这些。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的性的心理，他能不能够接纳他自己，我是谁。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也常还继续问，如果父母你很爱你的孩子，他的心理的状况就是比较有安全感，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些我们要继续的告诉他，他是谁，要接纳自己，还有就是说，我是个男生，我是怎么样，神看我是好的，女生又是好的，神造我是男生就是好，神造我是女生就是好，所以等等的这个心理的状况呢，我们也要意识到。第四个呢，我们也可能要知道，跟他们谈一下说性的法理，就是说法律上面。比如说我也会开始会跟孩子会谈到，比如说一些我们叫 human trafficking， 就是贩卖人口啊，有时候这些人他们会引诱你，然后就是会拐你，就让你去做一些不适合的事情啊，或许等等的这些，就是法律上面怎么样是保护我们。然后我们也要在于说，如果这个时候孩子他已经有偷偷喜欢男孩女孩，这些其实我们也要教他们那个约会的安全啊，不要自己放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没有人，黑的一个房间，你都走不出去，跑不了，等等这些。第五个呢，就是说伦理上面，伦理上面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我跟两性的关系，我跟男生啊、女生啊，我们的界限啊，或许说什么叫做真爱啊，什么叫做吸引啊，什么叫做迷恋啊，这些他们都搞不懂。他们开始会，哎，我有一点点觉得这个男生，从女生这个男生好像他们怎么一直在看我呢，啊，他就意识到这些，他都收进去。我相信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正来传道有提到的，就是真理，就是神怎么看这个性，性爱神怎么看，什么叫做二人成为一体，什么叫做神的计划里面男女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他可能只是从看到父母，看到教会，或者看到他的这些网络啊、朋友啊，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这个婚姻这个时候，因为就像真儿传道说的，这个时候是他们的吸收是最好，他们又很乖，他们愿意吸收，他们还没有到那个反叛期，所以呢，你这个时候跟他们讲，神的创造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像这些的话，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的是叫做预防期，把我刚刚讲的那六个理论就是稍微跟他们碰一下，他们就有很多问题，你就按照他们的需要，按照他们的问题，你就继续的跟他们讲。
是特别的棒。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但是我们在未来几期的节目会继续跟您分享十到十二岁的孩子我们如何去与他谈性。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拜拜。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鲜花都美丽。微风轻飘。